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今天是7月23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24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中国大部分地区降下暴雨，至少90人死亡，还有80多人失踪。北方省份河北受灾最为严重，遭受到最严重的洪灾和最多的伤亡，30多万人被迫从家中撤离。暴雨造成河流泛滥，引发泥石流，至少50000多所房屋倒塌。据中国官员说，中国在遭受最近的暴雨之前，多雨的夏季已经造成了200多人死亡，150万公顷的庄稼被毁，受灾人口达到850多万人。愤怒的民众质疑当地官员，为什么他们没有提前警告民众暴雨的来临。中国不久前从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兴岛上撤走了今年2月份部署的地对空导弹。英国《检视防务周刊》报道说，卫星图像显示，7月10日在海牙的法庭作出有关中非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裁决之前2天，中国将新一代的红旗9导弹从炮台塔上移除。检视防务周刊的报道说，中国撤走这些导弹可能是出于维修的需要，但是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一位北京的海军专家的话说，移除红旗9导弹可能是对美国决定撤走斯坦尼斯航空母舰的一个善意回应。红旗9远程地空导弹的最大射程为200公里，被认为是第一款让中国具备了较强的区域防空能力的导弹。美国民主党正副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蒂姆·凯恩第一次一起竞选，宣传乐观的信息。然而在最近结束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很多发言者警告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克林顿对一群热情的支持者介绍他的搭档凯姆时说，他们两个人将提供一个很不同的美国，这个美国强调建造桥梁而不是墙壁。他说，下星期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注重宣传拥抱多元化，让美国更伟大。克林顿形容凯恩是一个为少数民族和穷人而战的人，是与川普和彭斯截然不同的人。他强调凯恩支持加强枪支管制，支持妇女对于自己人工流产的决定权，支持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权利，也支持移民改革。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恐怖组织宣称，他们星期六在喀布尔的一个大规模的抗议集会上发动了炸弹袭击，导致至少80人丧生，231人受伤。阿富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3名自杀炸弹杀手袭击了和平示威的民众，其中一名杀手在示威人群中引爆了爆炸装置，另外一人只杀死了他自己，第三人被保安部队击毙。一个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联的网站宣称对这次暴力事件负责。该组织的一份声明说，这次攻击的目的是警告阿富汗的少数民族哈扎拉人，阻止大多数是什叶派的哈扎拉人不要去加入叙利亚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战斗。自从土耳其宣布进入3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之后，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了第一项法令，关闭了1000多个私立学校和上千所各样的协会和基金会。在上周为推翻总统埃尔多安及其政府的军事政变失败之后，埃尔多安还下令在不被指控的情况下可以拘押嫌疑人最多达30天，这与以前的最多4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炎黄春秋被停刊，是否意味着习近平与中共开明派彻底决裂？共青团中央为何一再在爱国狂潮中高调扮演主攻手？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国知名的历史政论杂志《炎黄春秋》在习近平时代屡遭打击，惨淡经营。这个星期，这种整肃达到了高潮，当局全面撤换《炎黄春秋》副社长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和总编杜导正等全部的领导层，并派人占领编辑部，修改网站密码。该杂志原班人马因此停刊抗命，并诉诸法律。分析人士认为，当局的举措等于是对于该杂志宣判了死刑，也意味着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声音全面消失。聘用大批中共老干部为顾问，曾经被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称赞办得不错的《炎黄春秋》停刊，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和党内开明的声音彻底决裂？作为中国硕果仅存的改革派言论阵地，《炎黄春秋》为何让习近平当局和毛左派非要除之而后快？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想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最近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也就是《炎黄春秋》的上属单位，那么我就想问，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做法是不是合法？他们这样做背后到底是谁的指令？您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始作俑者呢是习近平，是为了贯彻习近平提出的党媒姓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用红色占领思想舆论阵地这么一个的具体部署。那么现在不仅要党媒姓党，历史也要姓党。而炎黄春秋呢，被当局认为是搞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因此呢在劫难逃。江湖时代他没有关门，但是呢在习近平时代的这个停刊，这个就是凸显呢习近平在政治上开倒车。另外的话呢，中国社会环境的这么一种严酷，而且呢等于告诉世人，现在共产党呢已经在裸奔了，连这个像炎黄春秋这样的旧党派都不能容，因此的话呢会使整个社会更加离心离德。
好，陈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原来的社长杜导正这两天有一个新的发言，他原来是不希望这个案子呢走法律诉讼程序，但是希望是通过这个协商看能不能保存杂志，但他现在已经十分绝望，所以他下了决心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很无奈，我很痛苦，希望大家，指的是顾问、编委会、社委会同仁，能够团结起来，丢掉幻想，为炎黄春秋的荣誉，冲破网络严密封锁，广泛传播真相和我们的声音，战斗到最后一分钟。那么今天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这个炎黄春秋杂志社聘请的律师试图这个状告中国文化研究院违法，但是获得法院的回复是不予立案，并且一周内不予答复，不做解释。
王康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现在人大校长谢涛的女儿谢小林的一个传了一个文字，我简单念几句。这个杜导正呢跟李瑞见了面，还有蒋延勇，89、90岁、100岁的人，他说共产党这个政权维持不了多久了，民心思变，现在官心思变，党心思变。他说我老杜入党78年了，从来没遇到过这样欺负人的这种不讲道理的事情，现在是置我们于死地，所以我们断然的在内部提出口号，丢掉幻想，为炎黄春秋的荣誉而战斗到最后一秒钟。然后李瑞说呢，习近平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说我赞成打官司打到底。杜导正就说，但是我们要死得光荣，要死得荣誉，死得明白，还有很多的话。
就这些都是您就他们亲自自己寄过来的，杜导正他们的对话，
这个手机的微信里面传给我的。还有一些可能更过头的语言，这个表明他们对习近平从观望到失望到最后的绝望。这个事儿，这个火石落到他们这几个老共产党员的自己的头上来了，他们真是，他们在有生之年都是 这么暴力之年代嘛，最后感觉到啊，这个极权主义制度，这个他们参与的这场革命啊，通过文化大革命到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本质性的制度？他的最高领导人、最新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好，陈伯公先生，
炎黄春秋走到绝境，跟这个共产党内的政治气氛有关。我原来说过，邓小平之后呢，这个党更加腐败，更加利益化。因此呢，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都是左倾，而且一个比一个左，展开了左倾比赛。到了习近平这一代呢，这个左倾比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白热化的程度。左倾比赛的一个潜台词就是，我是维护党，我是保党救党，我要维护这个党的既得利益。因此呢，往左寻找资源是一个权力支撑，就说任何一个后继领导人，他要获得权力的这个巩固，他要到左的方向寻找资源。就像薄熙来，他要博上位，他搞的是唱红打黑，往左寻找资源。习近平上台之前没有表现出来，上台之后呢，全面左转是为了巩固权力。那么习近平这样做，他的政敌也会这么做，就说你左我也左，大家都不落人后。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到了什么时候高层开会，如果有人说现在我们都批历史虚无主义，不准妄议历史，不准妄议中央，那现在还有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存在，应该怎么办？那这个话一出来，不管是高层谁提出来，其他人都不敢反对，因为政治正确。说在左倾比赛的前提下，炎黄春秋其实是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牺牲品。
嗯，好的，刚才老康提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些像杜导正这些人都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他们对于共产党其实有非常高的这个忠诚度。应该说炎黄春秋其实对最高权力并不形成威胁。我想要问的是高文谦先生，为什么当权者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个当局对他还是如此的忌讳，始终容不下他？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炎黄春秋呢，他实际上他的历史作用呢，就在于的话呢，解构中共伪光正的这么一种历史。从政治光谱上，他们还是属于一个旧党派，但是呢，这就使得习近平呢，他们面临着这么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的话呢，他们又希望的把炎黄春秋给管住啊，另一方面呢，又希望用这个炎黄春秋呢来装点门面，来表示呢这个共产党呢现在还是开明的，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现在在这个两者的这么一种交替下呢，他们最终决定的话呢，因为他们觉得解构中共的这个伪光正的历史呢，这个对共产党的伤害非常大，所以要下决心的要把它关闭掉。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连炎黄春秋都被打，说明这个习近平政权是不是连最温和的声音，党内最温和的声音都不能容忍了？那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啊，这个中国党内决策层里头已经谈不上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了，因为都是一个派。那么原来讲的改革派，其实现在只是在民间还有一点点声音，他们还寄希望于中共现在的领导人能够听呢取他们的一些意见和声音，对决策已经毫无影响。那么决策层之所以走这样一步不便言明的原因是，中共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体会到它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已经顾不上开明了，度过危机保住政权成了他现在最主要的考量。在这种情况下，炎黄春秋过去能够起一点开明的作用，这个也照顾到一些老干部的面子，现在这一切都顾不上。这个危机的核心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逐渐的走向越来越严重的滑坡，而没有办法挽救。
嗯，好的，王刚先生，刚才您就是引用的那些杜导正说的那些话，我非常还有点吃惊，因为他说的非常重，就是比如说共产党这个政权已经到头，走到头等等，这种语言很难想象是一个曾经体制内的人说的这个话。
78年党龄，
对对，所以到今天到了这个样子，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倒不奇怪，在我们这些非共产党员看起来，这个制度早就该寿终正寝了。但是当杜兆镇他们是党内的这个旧党派补天派，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有做人的良知，他们也恪守文明的底线。共产党员里面有很多人都是这种，他们的理论支离破碎，破绽百出，但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操守还是存在。
对，
就像刘辩所说的第二种忠诚，他们就是这种人物，所谓两头针，当时参加革命，现在到了晚年，习近平要走毛的路，毛的路就是在意识形态上绝对没有任何妥协和变通，非要把一切的这种舆论阵地、舆论的言论的空间通通的堵死， 只留一种声音，他只要走毛泽东的路、斯大林的路，甚至希特勒的路，那么管束前置思想、管束舆论，就是必然要走的炎黄春秋也好，有习仲勋的提示也好，有没有，通通无济于事。
嗯，好，陈伯公先生，
中共当权者之所以要封杀炎黄春秋，因为这些当权者不是炎黄子孙，他们是马列子孙，他们要在意识形态上收紧，要回到马列原教旨主义，这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作为。另外，他们在行动上采取了温水煮青蛙的三部曲，这三步分为抢夺，第二步是霸占，第三步是强奸。所谓抢夺，就是2014年他们强行变更这个炎黄春秋的主管单位。炎黄春秋实际上严格说来没有拿官方的一分钱，严格说来是个民间机构，它是一些老干部，像萧克、张爱萍这些老将军哈，这些有真正的就是说中华民族情结的这个老将军，他们属下的一个炎黄文化协会这么发起来的。杜道正以前是新闻出版社的署长，那么赵紫阳的部下，他开始当这个社长办起来，1991年。第二步就是现在叫做霸占，就是不仅强夺，当时强夺之后，那个杜道正他们搞了一个行政复议，向广电局申办，那么广电局维持说这个强夺有理，这个变更有理，这个杜道正没办法。但是那个艺术研究院还跟杜道正达成一个协议，说这个在人事、财务和主编上你们有自主权，这是他们签那个白纸黑字签的协议，那是一个缓兵之计。那么现在到第二步，就是把这个都拿走了，财权、人事权、主编权全部拿走，全部换人，只留下个杜道正的女儿挂个名当副社长。那么现在他们有来到第三步呢，现在他们假装说我还是炎黄春秋继续办，但是我保持炎黄春秋16字方针，什么叫秉笔直书啊，什么与时俱进呢、啊、以史为鉴呢、啊、再过上一段时间他就全面改革。说这个习仲勋提词，习仲勋当时提了8个字，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但是习近平也有8个字，习近平说不要封杀，加强引导。那么现在可以做两面理解，说不要封杀表示习近平不会关这个杂志，但加强引导现在来了，我换人，我重新办，我改变方向，就是加强领导。说第三部曲就是强奸，就是强奸炎黄春秋的初衷。所以炎黄春秋的杜兆镇等人停刊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嗯，我们知道炎黄春秋的这个副社长是胡德华，他是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这次呢也是被撤职。我们都知道啊，上一代的这个习仲勋和胡耀邦的交情很好，据说呢两家的下一代，也就是习近平和胡德华兄弟的交情也不错。甚至我们知道，当初习近平刚刚执政的时候，大家还期待胡德平、胡德华这种带有一定改革色彩的人呢，会对习近平进言。那么我想就说，整肃炎黄春秋如果是奉习近平的旨意的话，是否意味着习胡两家的这个就是说以前的这个政治友谊不存在了，或者甚至翻脸了？那么高峰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习近平呢上台之初呢，他非常刻意的拉拢红二代中的左中右，因为红二代他不是铁板一块，到这个既收编这个薄熙来的这个红二代的这么一种支持薄熙来的这些人马，同时呢又到胡德平或者家里面去征求这个意见去，他的所作所为呢，实际上使红二代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红二代里面的人呢，觉得对他感到失望，纷纷离他而去。他现在呢，实际上在红二代里面呢，已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孤家寡人。那么而且呢还公开有人叫板，比如说像任志强、像马晓丽。这个习近平的最大的问题呢，除了他在政治路线上的问题之外呢，他为人上呢，他可以说他是一个武大郎开店，他不能够团结人，即便是按照毛的教导啊，团结这个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就不允许能力和这个在红二代里面这个辈分，所谓辈分不是指的是他们是长辈和晚辈，而红二代里面我知道的情况是非常注重这个年龄。那么习近平呢，仅仅是一个这个文革前的小学，所以习近平在他们在一块儿里面就是抬不起头来。这一点呢，在红二代现在这个接班的这个就是搞聚会啊，这方面这个一直都沿用下来。所以呢，习近平不能够容忍他们。
嗯，好的，程晓农先生，您对于刚才我们有好几位听众都提到，包括这个胡先生也都在问，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中共党内斗争的一些现状？那么请您来分析一下。
我倒不认为这次这个炎黄春秋的这个处置，是党内斗争的结果，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中共加强舆论钳制的必然后果。这两天冯兰这个原来社会科学院的这个一位这个老研究员，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叫冯兰瑞， 就是原中国社科院院这个党组书记李昌的夫人，他给杜导正写了一封很短的信，几句话，他其中就提到说，这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在所难免，就是说他看得很清楚，这个要整炎黄春秋，这是早晚一天的事儿。那么至于红二代当中有一些人和习近平过去，或者和习近平的父亲有一些交往，像胡耀邦的孩子，那么是不是能改变什么？我觉得于事无补，因为红二代之间他们的私人情谊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大政方针。那么同样的反过来，如果彼此之间在大政方针上有这个很大的分歧，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会因此而大翻脸，彻底翻脸，这种现象也不见得存在。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刚才高文谦也谈到了，就是红二代已经在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习近平时代这几年当中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了，他们现在是在台下说说话，发牢骚也好，闭嘴也好，都与整个的现在习近平的方针没有什么帮助，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好的，王康先生。
当然也是一种分化，权力所导致的，政治观点所导致的，甚至人生价值取向所导致的这个分化。这个共产党呢有一种特殊现象，就是他们很容易反目成仇。你比如斯大林和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加米涅夫，那就是生死的这种怨恨，变成本来是并肩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友嘛。毛泽东更不瞎说了，刘少奇、什么彭德怀、林彪，通通如此。这个就是极权主义国家，就是权力至高无上，有了权力才有一切的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后果。他一切的亲情、以前老的关系、以前的感情，通通在这个权力的选择上面，通通无效。现在这个，你比如说胡德平先生，我们很多朋友都跟他很熟悉，他确实开明，他确实有一些基本的就是现代普世价值和自由思想，但他没法表达出来，一个是没有权力，早就边缘化了，一个是也缺少，有时候我看也缺少一些勇气，就是真正站出来为真理而奋斗，这种勇气还是不具备。这个仍然是权力的某种限制，所以对党内的这些人物，那么习近平不要说了，现在这个事情炎黄春秋已经表明，这些老人们已经被逼上梁山了，丢掉幻想了，没最后走向绝望了。像我们这种人，那更是如此。我们早就看清楚了。最初当然我也承认，我对连我这种人对习都抱有某种观望，甚至某种希望。那么三年半下来，荡然无存。
好的，陈伯文先生。
这个有必要理一下这个胡习两家这个关系。上一代是胡耀邦和习仲勋，这一代是习近平和胡德华、胡德平。那么上一代胡耀邦和习仲勋啊，应该说很交好，在理念上、政治思想上啊，都是很接近。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害，文革前后，而且他们呢都是这个改革派，都主张这个经济改革甚至政治改革。后来这个习仲勋也反对六四镇压，而且这个不要忘了，这个习仲勋呢、受害16年，他事实上是被胡耀邦他们救出来的，因为胡耀邦在77年就复出了，而习仲勋呢是78年才复出。那么当时拨乱反正的时候，习仲勋是受益者。那么习仲勋对胡耀邦可以说感恩戴德。说在胡耀邦被政治老人逼倒的、逼下台的时候，这个唯一就是习仲勋站出来仗义执言，为这个胡耀邦说话。应该说双方的交情相当不错。那么影响到下一代的话，下一代显然有交往。那么当初胡耀邦是总书记第一把手，习仲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这个官位啊差几别。我相信他们这个两家的孩子交往中啊，也会有个心态上的落差。习家是不如胡家的，但是现在情况反了过来，到了第二代，习近平是大权在握的党政军领导人，而胡家胡德平、胡德华是平民一个，什么都不是。那么当然兼了有些无足轻重的职务，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情况心态就不一样了。我想意识形态归意识形态，个人交情归个人交情，他们有个人交情，但是一旦习近平坐在他的位置上，他当仁不让，他是维护权力为最重要。而且习近平刚才这个文谦和其他人提到，他不仅排除团派江派，他也才排除红二代，因为他要大权在握，那红二代太子党里面如果有人要出来的话，也会对他权力构成威胁，他干脆你太子党 改革派也好，分保守派也好，分薄熙来也好，李鹏家族也好，分这个胡德平、胡德华或者是马晓丽、罗点点这些改革派也好，他都不重用，都不启用。为什么？目的还是为了自己大权在握，一人独裁。
好的，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习近平和红二代的一些疏远哈，那么我们也联想到前不久太子党的所谓这个精神领袖叶选宁去世，据说呢当初大家有这说法，就是太子党分两派，叶选宁和胡德华呢都是属于比较倾向于改革的一派。那么据传习近平原本和叶选宁、胡德华的关系也不错，刚才大家也提到一点点。我就想这次燕王春秋，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泛的层面来看，不仅是习近平和红二代的疏远，那么他是不是和改革派的这个声音已经分道扬镳？刚才我们有一位叫做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还是否能够期待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有一定的政治改革的动作，或者说现在我们就能够为习的政治遗产定位了？这个问题我想请大家评论一下。那么首先还是请高文天先生来点评。
我觉得话呢，对习近平呢，人们上台之初呢，人们是对他曾经抱有一定的希望，但是呢这个流失的非常快，现在这个情况基本上可以已经断言，他十九大他如果能够全面掌控权力的话，他只会朝更加极端的方向走。刚才小农呢提到，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呢，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形势比人强。什么形势？就是经济全面恶化的这种形势。他现在的话呢，只有充分的来把社会这个螺丝钉给扭紧，才可能度过这个难关，都还是个很大的这么一个问题。因此他在十九大，他如果一旦大权在握的话，他一定是朝更加极端的方向走，这个已经看出这个端倪来。这回这个炎黄这个春秋的话呢，杜导正呢，那么是一个党的共产党的老干部，他这回呢讲了两句话，我觉得是意味深长。第一句话是觉得这次有点不一样，炎黄春秋呢这些年来呢一直是风雨不断，但是一直屹立不倒，在江时代、胡时代都是这样子。但是呢，杜导正这次说的话呢，这回有点不一样。第二句话就是，这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的话呢，如果习近平一旦大权在握的话呢，局面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么一种局面？
好的，陈小龙先生。
我想，自从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社会很多人把中国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改革这个字上头。那么在赵子阳、胡耀邦时代，那么大家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两个所谓改革派领导人身上，以后把它寄托在所谓改革开放这个方针上。在胡江时代，看起来好像改革这个词有时候还在政策里边体现出一点它的实质性的含义来。但是我们看最近几年，改革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真实的富有实际意义的词。现在改革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巩固政府权力、巩固政权的一个代名词，或者说是一种手段。而这个很多具有改革思维的知识分子、红二代还有这个老干部，他们所期待的那种改革其实在中国已经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其实不是改革或者不改革的问题，而是存和亡的问题。这一点习近平是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实话实说的。但是从他这个举措里面，我们反着读就能读出这个含义来了。为什么这么紧张？原因就是真有不得不紧张的压力。
好的，如果真的像高文谦先生和陈小龙先生所说的这样，就是中国这个改革已死，那么连改良也无望的话，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和陈伯宏先生，就是说这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说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风险？就是如果你连改良都不允许，连改良的声音都不允许，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种嘛，一种是极端的这个集权主义，个人独裁，走向帝国扩张扩战。一种就是整个社会动乱，最后引起要么就是这个一场革命，要么就是一场镇压。这种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也好，改良也好，它是一种中间状态，防止任何极端的情况，就既不太个人独裁，让社会有这个 基本的呼吸的空间，同时也避免社会的整体的这个失去基本的和谐，而走向这个支离破碎。那么现在习近平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就很可能摆脱了，就所谓改革已死，就这种理性的中间的这种改良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哪怕是共产党的体制这个之下的这个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你看这些人刚才说了，蒋炎勇80几岁，这个朱德正93岁，李瑞100岁，都是老共产党员，他们的这把年龄应该是含饴弄孙的年龄了，他们还要承担人生和这个党国的这个重担，像林冲一样要逼上梁山，这个事情其实不大，但是它象征意义不浅。
嗯，非常悲凉的给人的感觉，看他们说的话。好的，陈伯鸿先生。
我想来这个不抱幻想，但做客观分析。所以不抱幻想就是不对中共这个集团这么一个专制集团抱幻想，但客观分析是什么呢？中共确实党内不是铁板一块。我想起两个人的话，一个是赵子阳的话，赵子阳晚年对杜道正说，他说老杜啊，你知道我以前也是很左啊，他说我是痛定思痛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赵子阳在最早执行毛泽东路线的时候非常左，他解放初期搞土改跟陶铸在中南地区，在广东啊，这个杀地主杀反革命杀得非常凶非常左，那么后来呢变成改革派，这跟党内的风气很有关系。因为这个党内如果都左的话他都在左，但是80年代党内有个改革风气之后啊，都在争相给脸上贴这个改革派的标签，很多人不是改革派也要贴，是保守派还避嫌。但是到了89、64镇压之后啊，又相反了，这个风气又反了过来，争相给自己贴这个保守派的标签，往左转，说这个风气有很大的关系。我还想起另外一个人，就薄熙来。薄熙来很多他的这个旁边的人在给我们讲啊，说薄熙来私底下骂毛泽东骂得非常厉害，因为他家也受害。但是为什么他在重庆唱红打黑呢？除了意识形态以外，他关键是要上位，只有那一套是共产党的正宗，是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他靠那一套能够搏上位，甚至政治局常委。所以这个在这个左倾比赛下，这个不太左的变得很左，这个有点左的中左的变极左，说大家都在左，说你看不清这个真面目。那么现在其实党内的三方角逐啊，习家军这个团派江派角逐，那这个就是说你要这么做我要这么做，就所谓的高级黑叫什么，叫做以黑吃黑啊，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毒攻毒，说这个之后这个一场混战，大家都搞不清楚，说炎黄春秋在这个是被这个拿下来啊，这个毫不奇怪。但是我想说的是，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之所以还保留这些出气口，这个右的有炎黄春秋，左的有乌有之乡，就是保一些出气口是为了维持一个社会情绪的平衡，也是为了党内情绪的平衡。但是习近平当局这么一做，把右的给全砍掉，自由派的全砍掉，像乌有之乡，我看了乌有之乡是到那个兴高采烈啊，大声欢呼，他们发表一个文章叫做25年炎黄春秋终于大换血，非常高兴啊，然后乌有之乡这样的左派网站兴高采烈啊，认为自己是那个一家独大。如果只有一种声音，没有别的声音来平衡，我认为对习近平当局来说，这个弊大于利，而且非常的风险，而且非常的凶险。这个凶险就可能在19大前后出现。
嗯，好的，有关炎黄春秋被判死刑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7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南海仲裁出台之后，中国舆论场掀起外国狂潮。在这波狂潮中，共青团中央高调地扮演了推波助澜的主攻手角色。连日来，共青团中央不仅发表长文痛批对爱国主义冷嘲热讽的高级黑，更在赵薇代理人的所谓台独风波中一再煽动民意，导致赵薇和代理人遭到网民的大规模攻击。其实这已经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次担任爱国主攻手的角色了。今年1月，在大陆网民发起的第八出征事件中，共青团中央也曾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一诗吹响号角，被外界认为是官方默许甚至鼓励网友出征的证据之一。那么近年来政治上危机不断的共青团，为何在一连串的爱国事件中高调地扮演主攻手的角色？在中国的爱国主义舆论狂欢中，团中央这样的官方媒体推波助澜带来什么样的风险？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先跟我们来点评一下。我们知道著名演员和导演赵薇在电影《没有别的爱》里面因为聘用台湾演员代理人遭到了共青团中央的点名修理，引起了大批网民的这个攻击。那么你觉得团中央这个时候高调出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玄机？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文革中有著名的三字经，叫做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 那么现在这些爱国贼们，他是深谙这个文革的厚黑学、文革遗风，说这个像赵薇代理人啊、水原希子，这是因为影视名人，容易啊被成为这个一些爱国者攻击的对象，随时可以那个起哄。说这次对赵薇他们的围攻啊，是五毛党、爱国者、毛左派、自干五的一个网络集体狂欢。这个集体狂欢就发出一个潜台词，因为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呢？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
没有别的爱，对，
只能爱党，没有别的爱。所以呢，这个共青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手呢？因为共青团受到习近平的打压，正在绝处挣扎、绝处求生。说他抓住了这个骗子，抓住了这里面的演员，他觉得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要这个绝处求生了、就拼命的要来攻。说这反映了这个共青团的危机，因为你团中央怎么能对付党中央呢？显然不可能嘛。团中央之所以敢挑战党中央，是因为党中央还有他的人，有他的后台，或者说党中央里面有人希望他来起哄，希望他来闹事儿。说这里面的习和反习啊，这个角逐和斗争还是存在。
好，王康先生。
前两天这个大权在握的民进党召开了一次党代会，一个议案就是要撤废中华民国，撤销和废除中华民国，以便于台湾呢、这个所谓的这种转型正义能够实现。这个蔡英文呢就说这个交给中执会来研讨。那么台湾的情况很清楚，对于台湾，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已经不是他们的国家了。他们如果要自己要完成转型正义，必须另立国号。这个确实是眼前发生的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动向。共青团中央没事儿干，但是他们也多少知道这一点，所以把这个叫什么代理人的台湾的演员拿来说话，一个小导演叫什么赵薇的哈来说话，就是如果台湾真是走到那一天，走到台湾独立，宣布不要中华民国了，什么国家的爱，这跟台湾人已经毫无关系了。
所以你觉得跟台湾的政治背景有关系？好的，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看法。
赵薇的这部片子是撞到了共青团的中央的枪口上了，团中央急于要想表现他能够继续引导操纵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力，那么就逮着这个机会就出手了。但是我感兴趣的还不光是这一点，我感兴趣的是团中央这次又这个拍马屁拍到马脚上了，而且挨了一踢，更显出团中央的笨。他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团中央根本就看不懂党中央的眼色，所以他干的这个活儿，实际上是转移了南海仲裁案以后，党中央试图在全社会这个煽起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热潮的时候，那个矛头是要对着南海仲裁案的，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团中央呢是在仲裁案前挑起了对赵薇的攻击，在南海仲裁案出来之后，实际上这个团中央的微博号已经被封了，而团中央居然不懂，看不出党中央的眼色来，就笨到这个程度。人民日报啊等等其他的党媒倒过头来在拍团中央的脑袋教训团中央，所以等于说团中央又把事儿给办砸了。
待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其他党媒对于团中央的做法的一些这个评论哈。那么我想，但是在这些哦，对不起，高文谦先生刚才没有让您有机会说话，先听听您的意见。
我的解读呢稍有不同。
嗯，
我觉得这次赵薇呢这件事情显然是一场闹剧，当然了，团中央是在前台当打手，但是实际上呢，反映了习近平中央在南海仲裁案之后进退失据的这种尴尬。那么南海仲裁案呢，那么实际上是中国栽了大跟头。那么习近平中央的话呢，实际上是窝了一肚子气，但是呢又不能够发作，又不能够来用强，因为军事实力不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多年来呢，煽动的这个在民众中煽动的这个民族主义思潮、爱国主义的这种狂潮的话呢，又必须要找一个宣泄口，因此呢，赵薇呢就成了这么一个出气口。那么的话呢，赵薇的这种事情这么样的搞起来呢，但是它是一种两难，又怕这个事情失控，所以的话呢，他们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官方呢在这件事情上，他实际上是唱一场双簧戏，一个唱黑脸儿， 一个唱红脸儿。那么当要防止失控的时候的话呢，人民日报这些媒体呢又出来当这个红脸儿，所以呢团中央呢就成了里外不是人的倒霉蛋。
嗯，好的，我们知道团中央哈，就是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用爱国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借口来对他人发难，挑起这个社会矛盾。那么比如说今年一月的这个第八出征事件，那么也是这样一个例子。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团中央一直是这样做，就是他是出于左派的这个意识形态呢，还是说因为自己本身有一些危机感？刚才我们有一位叫做 Alan John 的一个观众就问，是不是团中央呢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危机感而做这个最后的一搏？那么陈伯鸿先生，您刚才涉及到一点点，但是没有机会太多的阐述这个观点。
其实前些年我们看到这个团派跟江派跟其他派系相比好像相对还开明一些。我们刚才谈到炎黄春秋，实际上在2009年遇到危难的时候，还是胡锦涛帮了一把，让炎黄春秋生存下来。所以这个共青团为什么变得这么左呢？的确跟他生存危机有关系。也就是说，他要表现他自己的存在，表现自己的左，来迎合上面。那就是当他们年轻时候说的五好学生啊，抢如团、抢如党、抢破头，正表现。正表现是共产党内的一个文化，说共青团在正表现。今年提到那个第八出征啊，这个中国网民去围攻这个台湾，那么其中一个团中央就发了一个叫七律长征毛泽东的诗，就在支持那个第八出征，实际上那是一个还是含蓄的正表现。那这次走到了前台，那我想起去年呢，这个团中央公开发通告，招收1050万网络青年志愿军，就是公开征收五毛党。那我就想起这是南海仲裁前夕啊，中共调集三大舰队、四大上将坐镇来这个搞大演习，但是团中央也搞大演习。就是指挥他的1050万五毛党大演习，那就是来试一下我们的爱国主义狂潮能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的确是内部啊在斗，而且呢，他以微博一度被封，封了之后他就在这个骂说是这个微博被封了。实际上现在管互联网的是习近平习家军，因为习近平刚刚把互联网的总管网信办主任卢伟换下来，把这个他的亲信徐林换上去，说团中央说他被封了微博，实际上就是骂习近平。说而且这里面有句很关键的话，说他资本操纵这个资本操纵舆论。我就想起一句熟悉的话，今年初的时候在骂任志强的时候，千人网说了一句资本控制政权，骂的是王岐山。说这里面的斗争呢是错综复杂，而且这里边那个给赵薇扣了很多帽子啊，什么反华了、台独啊，甚至最后扣到了共济会的头上。干脆我说你再说一步，说赵薇是黑手党算了。赵薇懂政治吗？赵薇根本不懂什么叫反华，赵薇也不懂什么叫统和独，都是后来被迫道歉、被迫低头。但是你说赵薇是共济会，就扯出了马云，扯出了什么日本首富，扯出了马云背后的中共各级权贵，包括习近平。说共青团做的事啊，寓意非常的深刻。
好的，我们知道确实这次共青团中央的这个有中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他们一方面在对赵薇和代理人发难，但是一方面比如说人民日报了、新华社等等又对于共青团的说法呢有一些反驳，而且跟他们泼冷水，好像是要把这个爱国狂潮压下去一点点。我就想问，刚才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好像是有一点从权力斗争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王康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意识形态本来是按统治权的一种核心价值、核心的权利，旁人不能知会，那当然就是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那个爱国主义主要的大本营其实来自军方，所以跟你的共青团是毫无关系。你们最多在旁边学习一下、领会一下、传达一下，也就到此为止。但是共青团我当然不了解所有这些内幕，他们现在没事干，或者面临大权的被收编的种种这种危机，所以找这个事儿发难。刚才破空提到这个共济会。这个事儿是现代的中国的法西斯分子核心的，在1896之后的发明的一个概念，说这个共济会呀、就是犹太国际资本集团，他们策划了法国大革命，策划了美洲独立，策划了什么以色列复国、俄国革命、两次大战、核能战等等。现在21世纪的他们的使命就是依托这个美国的经济和科学经济力量，然后来颠覆这个中国，这是莫天大的一个谎言和神话，但在中国居然很有市场。现在把这么一个大的谎言和神话，居然加到一个小小的一个
演员和导演
身上去，你看这个时代太荒唐了。
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前面提到过，共青团他们传统的这个 过去20来年形成的这个所谓的百无一能，这个唯叛接班的这种这个功能，现在已经逐渐被消解掉了，因为他们真的是什么本事也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共青团干部想谋出路，还想继续升官，他就得恢复到他们原来的历史上给他们的功能，就是帮着共产党操纵青年一代。但是共青团之所以接不了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们读不懂习近平现在对民族主义、对爱国主义的这种双刃剑的担忧。南海仲裁案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北京市进入战时状态，指的是在高校校园里要加强戒备，防范各种意外事件。换句话讲，这个战时的对象是那些个过于激进的学生，所以现在习近平的策略是让民族主义永远停留在嘴上，而不能让民族主义上大街。
确实，我们注意到刚才正如陈小农先生所说啊，就是习近平阵营啊，似乎对这一波的这个爱国主义大潮，就是南海仲裁以后这一波这个爱国主义大潮，有一种矛盾的心态。那么习阵营里面的这个所谓比如说学习小组啦，还有这个侠客岛等等微博号都发文提醒大家，就说这个爱国也不能做这个蠢货哈，要抵制蠢货。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看得出习近平对于这个爱国的狂潮还是有一定的担忧，对风险。那么高文先生，您觉得习近平，你觉得他们担心的这个风险是什么？
最核心的问题呢，就是习近平呢对内乱的担忧甚于外患。本来这次南海仲裁案呢，中国是吃了大鳖子，但是的话呢，他现在的必须要给这么多年来，我刚才前面说过，这个煽动的民族主义的这么一种狂热的话呢，找一个出气孔。那么团中央呢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呢，团中央呢，实际上他的政治倾向呢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胡尔邦时代呢，团的干部呢，一般的讲呢，这个思想比较活跃，政治上也比较的开放。因此呢，在80年代成为当时改革派的一个重镇。但是随着胡耀邦的下台，特别是6次镇压，这一点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胡锦涛时期呢，团派呢就更多的就是蜕变成了一个中共党内的这么一个帮派。这个帮派呢，升迁作为一个快行道，实际上呢是这个能力非常差。但是应该说，在胡锦涛时代呢，团派在政治上并不左。那么现在团派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左？这个习近平上台，这个有关。习近平上台以后，对团派步步紧逼。团派现在在政治上的左呢，实际上呢是向习近平的一个投名状，但是呢又是看走了眼，因此呢就变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我说南海仲裁，北京输光，下不了台，就是下不了台。这个整个爱国主义风潮就起来了，搞得这个习近平政权啊两头为难。而且这个赵薇事件是一个，然后这个拒肯特基啊，抵制外货是一个。现在中国人抵制这个外国货越来越长，一会儿是抵制日货，一抵制美货，现在抵制菲律宾货，抵制韩货，抵制越南货，标语拉得越来越长。环球时报的主编呢，胡锡进一反常态，反对这样的爱国主义。当那些人在那个拉着个横幅站在肯德基门口的时候，胡锡进有没有胆量从那个横幅下过去？胡锡进和环球时报就是始作俑者。在南海仲裁之前，我想在美国看一点南海仲裁的新闻，我找不着。但是中国的那个媒体完全不一样，环球时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所有的社评、所有的评论、所有的文章，全都是关于南海争端、南海仲裁，给老百姓一个什么感觉呢？中国吃亏了，中国受欺负了啊！这个美国这个在南海惹事了。说那个胡锡进现在慌了，出来这个吃肯德基来抵制这个爱国愤青，当初在干什么？说这一场爱国主义的狂欢啊，这场大戏啊，完全是当权者自己煽动民族主义造成的。
确实，我想这个网络狂潮哈，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潮，还有抵制肯德基，刚才提到赵薇事件，还有甚至比如说砸苹果手机等等。王康先生，您觉得这种风潮、这种狂潮，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这个爱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啊，19世纪的代表就是义和团，20世纪当然就是红卫兵，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都有一点，就是反对文明、反对人性、反对财富。这个实际上爱国主义的极端形式还不是在中国，我觉得是在日本和德国，大日本帝国、大德意志帝国是当年的东西法西斯的公开的口号。中国的一些爱国主义坦率地讲， 叫爱国贼啊，都称不上，都是小闹闹而已，哪里愿意真是像神风敢死队，像戈培尔博士那样找的呢？
好，陈小农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爱国主义狂潮跟这个当局的担忧，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这个因为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有一种极端的非理性的色彩，而这种极端的非理性色彩最后会把矛头转向精英阶层，比如说赵薇这次就被骂是这个资本主义，那么甚至转向政府，那么我想政府之所以对这个爱国狂潮泼冷水，是不是有点这种担心，就是演变成爱国狂潮，演变成一种群盟政治，那么他们对此感到担心，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确实如此，因为在专制国家，平常大部分时间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发泄他们的各种不满和情绪的，顶多是在网上在微信里面发泄个段子调侃一下，但调侃不等于宣泄，他们还想有机会宣泄情绪，那么如果奉旨当局给他一个机会宣泄，上了大街了，那他可是或者是在互联网上，他是逮着谁他就向谁发泄一番情绪，不计他选择的对象不见得是有道理的，不见得是代表了什么人，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宣泄打击的对象来发泄他们心中的种种郁闷，这样一种情况从新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看的话，这种情绪只要一旦发泄出来，是很容易在群众活动当中，在社会运动当中形成所谓的义和团式打砸抢。当局对这一点其实心知肚明，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地知道绝不能让这些个爱国贼上大街。
对，实际上高文先生，我们知道刚才王康先生也提到，就是文革也是一个群众运动失控的一个例子，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当局对于民族主义的这种担忧实际上也是这方面怕失控，您的看法和以前中国的这个经验。
中国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在这个爱国愤青啊，所谓这种，这是有一个历史传统的，前有义和团，中有红卫兵，现在有爱国贼。那么正是像资中云先生所说的，啊，100年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是义和团，一点没有长进，非常令人悲哀。那么呢，实际上呢，爱国主义呢，实际上是这个有一句名言嘛，爱国主义是这个流氓无赖的最后的庇护所。那么这句话呢，对于形容中共现在非常恰如其分。他原来呢，他是信奉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老祖宗讲呢，工人无祖国。中共当年的话呢，就在上个世纪这个中东路事件的时候，就公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但是现在他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他想用民族主义来的话呢，凝聚这个真心，因此的话呢，又操弄这个，所以呢，这个里面的话呢，民爱国之心呢，这个没有错，错的就是操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来保护他的、来维护他的一党专权，这是问题的要害。
好的，最后陈伯鸿先生，你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请您最后来做一下这个结论。
这个正如前面各位所讲的一样，这次这个爱国者这么一个胡作非为啊，的确是义和团和文革红卫兵的双重翻版。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反朝廷，反洋人。那么当年的义和团的口号叫扶清灭洋，就是扶持清朝这个去消灭洋人。他们的极端做法就是这个拔铁路，这个倒电杆，毁电线，而且把这个中国人身上有一支铅笔的中国人呢，都要格杀不论。把这个信教的中国人这个教民啊，这个见人就这个屠杀，说这是这个给自己人过不去，跟自己人折腾。那么文革的红卫兵也是这样，不反毛泽东啊，支持毛泽东，但反的是洋人。这个义和团攻打个司令馆，红卫兵也去攻打司令馆，而红卫兵呢，把这个跟有海外关系的打成这个海外特务，动辄抄家，把这个跟洋产品有关的东西拿出来当罪证。那么今天的爱国者如出一辙。不反政府，反洋人，拿洋人来出气，拿西方出气，抵制肯德基，又抵制麦当劳，又抵制这个星巴克，说吃肯德基的都是汉奸，那中国人太多汉奸了，他等于说在不断的制造敌人，把赵薇制造成敌人，又把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制造成敌人，凡是吃了肯德基的，吃了麦当劳的，喝了星巴克的都是敌人。那么你要反洋产品，反到什么时候？是不是把自己的电脑砸了？电脑里面有微软产品，是吧？上海应该砸烂，因为上海十里洋场是西方人所新建的，你要反到什么时候？说这种反呢，这个我相信他们的结局啊，就跟那个义和团被清政府镇压， 红卫兵被毛泽东镇压一样，这些人的结局啊也不会有好下场。
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是不可能以这个国界来划分很多的事情。王康先生最后要补充20秒钟。
中国的爱国主义近代只有一次，就是抗日战争。49年之后，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然后到了邓小平时代，所谓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哪一天做了当家做主人呢？都是被蒙骗、被欺凌、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都是脚手架和工具而已。中国如果真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跟辛亥先贤一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
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王康、高文谦、程晓农和陈伯文先生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中国大部分地区降下暴雨，至少90人死亡，还有80多人失踪。北方省份河北受灾最为严重，遭受到最严重的洪灾和最多的伤亡，30多万人被迫从家中撤离。暴雨造成河流泛滥，引发泥石流，至少有50000所房屋倒塌。愤怒的民众质疑当地的官员，为什么他们没有提前警告民众暴雨的来临。美国民主党正副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蒂姆·凯恩第一次一起竞选，宣传乐观的信息。而在最近结束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很多发言人警告说，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希拉里·克林顿在对一群热情的支持者介绍他的竞选搭档凯恩时说，他们两人将提供一个很不同的美国，这个美国强调建造桥梁而不是墙壁。他说，下个星期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将注重宣传拥抱多元化，让美国更伟大。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他们星期六在喀布尔的一个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发动炸弹攻击，导致至少80人丧生，231人受伤。阿富汗内政部发布声明说，3名自杀炸弹杀手袭击了和平示威的民众，其中一名杀手在示威人群中引爆了炸弹装置，另外一人只杀死了他自己，第三人被保安部队击毙。一个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联的网站宣称对这个暴力事件负责，该组织的一份声明说，这次袭击的目的是警告阿富汗的少数民族哈扎拉人，阻止大多数为什叶派的哈扎拉人不要加入叙利亚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战斗。自从土耳其宣布进入3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之后，总统埃尔多安发布第一项政令，公布了1000多个私立学校和上千所各种协会和基金会。在上周为推翻总统埃尔多安及其政府的军事政变失败之后，埃尔多安还下令在不被指控的情况下可以拘押嫌疑人最多达30天，这与以前的最多4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229个被怀疑与居伦运动有关联的慈善机构和基金会被关闭，其中有19个工会、15所大学和35个医疗机构。埃尔多安谴责穆斯林神职人员居伦是上周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居伦否认与未遂政变有任何的关联。自从1999年以来，他自我流放，居住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德国官员星期六说，星期五晚间在慕尼黑一个拥挤的商场制造杀人案的枪手被证实是伊朗裔德国人戴维·阿里·桑波里。在开枪打死9人、打伤20多人后，他开枪打死了自己。18岁的桑波里痴迷于大规模开枪滥杀。调查人员说，他们搜查了嫌疑人的公寓，没有找到任何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线索，但是他们认为这场袭击是典型的枪击滥杀。他们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一本名为《我脑海中的滥杀：为什么学生杀人》的书。他们还说，这次袭击与最近难民的涌入没有直接的关联。 德国正在为难民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梅齐埃星期六对记者说，证据显示枪手曾经研究过2009年德国学校发生的枪击案，和挪威杀手布雷维克使用炸弹和枪支发生的袭击，发动的袭击。星期五刚好是挪威杀人案的5周年。布雷维克5年前杀死了777人，